继续来看五十六章，前面我们看到的五十五章是告诉我们教会要负起宣道的责任。那宣道之后呢，要进一步要教导这些信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安息日的问题。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要来提到安息日了。我们看五十六章那个第一节，耶和华这样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要显现了。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当信徒他归入真教会，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要守公平。所谓的公平呢，圣经是说，对于软弱的人你不要对他有成见，不要认为他就是不好的。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人，你对他不要有偏心，他做错事情你也偏待他，这样是不好。所以所谓的公平呢，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按照真理彼此对待。软弱的你要让他变得刚强那么有做错的你应当要引导他走上正途。接下来说要行公义因为这个是旧约圣经里头常常有的一句话。这个公义只有靠着神才能够行的，因为神他有赎罪的能力，其他的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是靠着神赎罪的能力，我们自己追求完全。对于那些软弱的人，我们要引导他知道主耶稣愿意赦人的罪，只要我们不犯自死的罪，神都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赎我们的罪使我们变为刚强这叫做行公义。那接着呢又说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彰显这个假如说我们能够照上面所说的行公平公义呢，就会看到救恩与公义美好的见证。第二节呢又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当我们看到这里说要守安息日那不能够作恶，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接续到五十四章、五十五章。五十四章是讲教会的建立，五十五章是在讲到教会要传福音，五十六章讲到信了主以后要守安息日所以这个呢也正是提醒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们假如说从五十三章这样一直看过来，就知道这是指新约时代的教会要守安息日。所以其他教派一直不能够守安息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这样的教会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因为说持守安息才有福你不守就没有福气所以各个教派不知道这个重要性这个就是他们一个很没有福气的地方，怎么能够引导人来蒙福呢？而这个安息这是一个盟约，在创造世界之后神就已经设立的安息日在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神创造天地是六天那六天创造以后都心满意足了，所以第七天成为圣日因为安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六天都做得完完全全，第七天才能够安息，这安息也就是心满意足了所以 神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啊，所以要啊享受这个安息日，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享受神的创造之恩。你没有神的创造的力量，你怎么营造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假如每天礼拜一又出问题，礼拜二又有问题，礼拜三又有麻烦问题，你礼拜六怎么说安怎么安息呢？不能安息。所以我们呢、每天要靠着神创造的恩典呢、来经营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要说一成不变，每天的生活应该有创意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真的信耶稣，日子是越来越好过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因为是他们从为奴之地回到了他们的，要回到他们故乡，神要他们守安息日啊，所以安息又有一个意义了，就是说能够来赎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呢都难免有过错，有过错你赶快认罪悔改啊，赎罪的恩典呢就临到我们哦。所以这个安息日就告诉我们，你在其他六天呢要享受神的创造的恩典。那享受呢救赎的恩典，赎罪的恩典。那这样你到了礼拜六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你才能够心满意足，在神的面前说，真的在主里头才有安息。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福气嘛。假如连这两种福气都不懂得去领受的，那基督徒生活又是什么呢？基督的生活有什么好有好处呢？你一定看不到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嘛。所以信耶稣的好处就这两点了，你抓住的话你才能够守真正的这个安息的。所以神也是一个很智慧的神啊，他不会给你定一个安息月啊，安息年。像以旧约时代就有安息年了，七年里头哈，第七年是安息年，但是犹太人没有守七十个安息年没有守，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那当然到了新约时代，神也没有告诉我们守安息年，守安息日。我想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做到那也比较容易去反省因为我们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回顾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去想，这个礼拜我们做得怎么样能够常常在安息日稍微冷静去回想一下那我们能够激励我们下个礼拜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是这里特别讲到说，谨守安息日不干犯，禁止己所不作恶的这样是有福的那这个是当然在安息日你应该放下一切的事情来思想整个这个礼拜所做的事情那这样才能够讨神喜悦，以后呢每个礼拜每个安息日那就更好了譬如说我们想要灵修自己说不抱怨那你呢每天做一个记录到了礼拜六可以反省今这个礼拜有抱怨几次了那能够每安息日再反省一定会进步的所以这个是安息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了一个很好制度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去追求。那第三节呢，这里说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呢，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神很公平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说，我们以前在应许的盟约上是无关的，但是呢后来主耶稣按照他的救赎的恩典把我们归入带进这个应许的盟约里面所以我们外邦人不要说神会把我们分别出来，不会的，我们是已经有资格成为神的选民只要我们信，我们都能够称为神的选民了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恩典那太监呢，太监在旧约时代也不能守安息日跟外邦人一样不能守安息日的，因为被阉割过的不能够守安息日，可是现在在律法之外呢，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假如今天有太监的话，他可以因着信来信主，他也可以来守安息日。在这里特别用这两种人呢来告诉我们说神在法外之恩只要人因着信 我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就一定要守安息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第四节呢，这里说因为耶和华这样说，那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持守我约的太监，这里先从太监讲起啊，说那些太监的愿意谨守这个安息日啊，那做我所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他就能够得到新约的这个福气了啊。所以这个太监呢真的是很有福气哈，能够假如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恩典呢来守安息日啊，那神喜欢什么？我们前面说过的，人要懂得认罪悔改啊，人要过着有创意的生活啊。那再进一步呢，在这个第五节呢，这里又提到说，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啊。那么太监能够守安息日，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神的选民，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地位了啊，并且呢也有这个名声了啊，更有蒙恩的福分啊。那么他比有子女的更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去带领人归主，生出许多福音的儿女啊，当然呢就比有子女呢更美了。那第六节这里讲说，还有那些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啊，所以特别讲到这个以神联合的外邦人以及信主的外邦人，他们也可以蒙恩啊。那蒙恩当中呢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这个德性啊，也就是说他有资格来侍奉啊，能够有这个侍奉真的是一项福分啊。我记得以前说有一个国大代表啊，听说他被除名了，被除名虽然是国大代表，他也不能做圣工啊，好，那么他拿着扫把扫扫地啊，扫扫地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哈。但其他那个就台面上的工作他不能做了，因为他已经被除名的啊，所以就是说真的是能够做圣工啊是一件福分啊，因为你越侍奉你灵受恩典越多。好，那我们在安息日要侍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祷告了啊，因为这个教会就是祷告的殿，所以在安息日啊我们应该养成祷告的习惯啊，我们鼓励啊弟兄姐妹早一点来教会祷告，不一定说要哪一个人带领，主动的来祷告。在有很多个教会啊，会前祷告啊大家很重视，会后祷告大家也很重视。这个因为在安息比较有时间嘛齁，那大家留下来看看哪些人需要带祷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教会多多鼓励信徒啊，尤其有这个小组的话呢，也可以趁着礼拜六啊大家一起来祷告。那再来呢，礼拜六也是一个宣道的机会，主耶稣常常在安息日来向人传福音啊，这个安息日也是一个宣道的机会啊。那另外呢，安息日呢比如说我们聚完会了以后，那没有事了，你回到家了，那回到家呢那也能够跟家里的孩子啊来分享这个礼拜神的恩典。好，再来呢，那假如在教会有侍奉的话，那我们应该留在教会侍奉啊。那在社会上有什么善事啊？当然除了聚会完以后你可以去参加，你不可以说教那个社会有很多要行善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聚会我去行善，这样不好。原则上先要怎么样，先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啊。当然有些人说那我们要去外面旅游了，我们在外面自己在旅游的地方聚会，但是一般来讲在旅游附近有教会还是要到教会聚会，到教会聚会。那你不要说我们没有时间去教会，我们就自己在自己的家来聚会， 能够出来，还是要到教会聚会比较好。那这个礼拜六哈，这个安息日不是说只有聚会这样就叫做守安息日了。你看他主耶稣啊，在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安息日最忙，最忙。大家以为安息日就是坐在那里听听道理，就安息日不是这样哦。我们看马可福音呢，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啊，真的是忙碌的一天呐，从早忙到晚。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当他在教训的时候啊，很凑巧的碰到一个鬼妇的在那边闹啊，在会聚会当中啊，在那边取闹啊，那主耶稣当场就为他赶鬼了。那聚完会了，29节，耶稣就跟雅各约翰去访问西门的岳母，因为他患了热病啊，所以主耶稣去啊，去为他祷告，然后医治了他的病啊。到天晚日落啊，32节是离安息日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就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都来到耶稣跟前了啊，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了，耶稣就治好许多人的病，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啊。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可以看出，主耶稣啊安息真的很忙，但是怎样忙的怎么样，心里安息哦。所以安息日就是这样，除了听到行善啊，做教会的事工啊，这个叫安息啊。所以大家了解安息是应该这样守的，不是说那我听完了道理以后就回家了看电视了啊，哎，这个不算安息啊。所以要了解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在安息日呢怎么样呢，要爱神的名啊啊，所以说你在安息日啊，应该做那些荣耀神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去参加什么应酬了哈，做一些不合神旨意的事情，这样就不是真的守安息日啊。所以这个守安息日的确是很重要啊，因为在消极方面呢，你不要干犯安息日；在积极方面呢，你不要办私事，不要凭私意说私话啊。那这个守安息日真的是要凭信心来守。有一个弟兄啊，他觉得我的安息日啊，这个商店生意最好了，舍不得守安息日。那有一天呢，他安息去开门了，店门一开，心脏病发作啊，赶快送到医院了，差点死掉。后来他想一想，哎呀，感谢主，主耶稣保守我没有死掉啊，我应该守安息日，不要为了贪了一点点赚钱哦。不守安息日，所以从那次得到心脏病以后啊，他有一个感受，生命在神手中，你能够赚多少钱呢？若神不给你赚的话，你还能够赚什么？所以他想通了啊，他就不在安息日再开门了。第7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啊。我们这个神的教会叫做圣山。我们教会这个殿叫做祷告的殿啊，在那边祷告有喜乐啊，因此呢，我们真的是要鼓励信徒啊，能够尽量都早一点来教会祷告啊。那在祷告当中啊，那享受灵里的喜乐。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了解到啊，这个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啊。那这个如同我们是进入到内院了啊，过去啊要到内院跟神灵交是只有大祭司才能够做，那现在我们人人啊都好像当了大祭司一样，你可以到圣殿来跟神灵交啊。那在以西结书里头特别提到啊，要进到圣殿呢，要经过几个台阶呢？哦，他从院的这个院外哈，进入内院的时候7个台阶，从内院要进到这个祭坛的地方，要8个台阶，从内院呢进到圣殿呢里面要10个台阶，加起来呢25个台阶，好，那7是完全数，8是等于复活，10也是完全， 二十五呢代表什么？只要看到这个以西结书里头，常常会发现有二十五的倍数，圣殿的周围哈，总共啊每个地方就是五百公尺，四边都是五百公尺，但那里有五的倍数啊，五就代表什么？你看我们手指的五根嘛哈，那个脸五官嘛，这叫什么？你看到五的时候就是侍奉，圣经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都有它的意思，一是独一嘛哈。二是两个见证人嘛，那三我忘掉了哈，三好像是合一。那四呢？四就是属世的数目字，五是侍奉，那六是不完全，那七是完美的，那八等于是复活，那个主要是等于是第八那个复活嘛。那九有人说九就是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嘛。那十呢也是完全的齁。这个圣经里面是数目字有它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五齁，二十五就爬二十五个台阶，就是说你要亲近神，这是一种侍奉，敬拜神是侍奉。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安静祷告。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侍奉。那这个第七节这里啊，又提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献欢祭跟平安祭。欢祭是什么？欢祭就是最上等的、最美好的祭，要完全的献给神。那你安息日来教会啊，你带什么欢祭来？你要带什么欢祭呢？至少第一个，你有家庭的，你把你这个礼拜啊，家庭带领的美好，孩子都有道理，这最好的祭了。你来到主面前跟主耶稣讲，主啊，谢谢你让我呢把我的家这个礼拜来孩子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这是很好的祭。另外呢，你今天要来教会来侍奉，你跟主耶稣讲，主啊，你是给我恩赐，好，我现在来你面前好好祷告，好，那求你啊帮助我，让我今天的侍奉真的是能够让你得到喜悦的，这叫做欢祭。还有呢，平安祭，平安祭叫做团契的祭，团契平安祭的那个祭物啊，可以大家来分享来用的，这叫平安祭。那这个平安祭就是我们啊来到教会的，我们应该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这个礼拜信仰当中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你来到教会来守安息日，要把平安祭带来。那我们的圣工人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礼拜所做的圣工能够很高兴的来感谢赞美，说主啊，你交托我的事我都做了，这个就是献上平安祭跟欢祭。那在坛上献祭，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在献祭。这个殿呢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是世界各国的人都一方面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一方面呢这个祷告能够遍及全世界。当你想到哪个地方圣工在推展，你就为他祷告，因为这是万民祷告的殿。再看第八节，第八节呢，主耶和华就是召集以色列被赶上的，说在这被召集的人以外，我还要召集别人归并他们。这里说神说要召集以色列被赶上的，就是说将来呢以色列要归主，还说呢在这被召集的人以外，我还要召集别人归并他们。别人就是外邦人嘛，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要合为一。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啊，我们在教会不分种族，不分族群，我们在族里面要合一啊。所以在我们教会里头，不管是原住民啊，或是外省籍的、本省籍的等等呢，我们都没有这些分别，在教会不谈这些，我们都是主内一家人啊。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呢，大家应该学习过着一家人的生活。以上这些呢，都是在安息日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那在第九节，第九节这里呢，前面是预告了哈，预告那个新约的教会要守安息日。现在先知的眼光呢，把它拉回来到眼前当时的犹大国啊，所以先知就责备呢，当时犹大国的那些的那领导者了，说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如此。啊，这里用田野的百兽啊，是指着啊将来要审判他们的那个巴比伦呐，啊，或是其他外邦的国家，他们像野兽啊，是神所利用的工具啊，要来惩罚他们。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不重视安息日啊。这些的牧者不守安息日啊。假如你看那个列王记啊，或是先知书，都会记载啊，当时的百姓都不守安息日啊，所以他们就体会不到救赎的恩典跟创造的恩典，所以很多人呢去拜偶像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看看当时的牧者呢是怎么样的无知。好，第十节，他看守的人说是瞎眼的，瞎眼的是什么呢？是看不到羊群丧命的主要原因。羊群丧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安息日啊。所以有些人来教会守安息日，不知道怎么守，只是听听道理啊。那这样以为就是守安息日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教会教导的不好，所以他们也不懂得悔改，那也不懂得领受神的创造之恩啊。这样的信徒怎么会长进呢？这样的信徒呢，他看不到属灵的福气啊，都是瞎眼的啊。所以今天的教会牧者应该好好思想，假如教会软弱，看看是不是信徒呢不知道什么叫做安息日。那这里谈到呢，无知啊，就不知道安息日的意义何在啊。所以你看现在有些外教会了，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了啊。那当然我们教会在这方面非常的慎重啊，这个绝对不能够以星期日来代替安息日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安息日可有可无，这绝对不能够这样的指导。好，第三个呢，就是哑巴，就是有人看重人的情面过于神的情面，该说不说，比如说有些人不守安息日啊，那有些人不讲，这样是不对的。像那个英国教会哈，英国教会刚刚他们移民到英国，他们都是怎么样，做到半夜早上一点才聚会，他们以为这样我就守安息日了。早上一点聚会。后来我们有一个执事啊，到英国去访问，就跟他们讲，你们这样是神不高兴的，你们要有信心，你们安息一定要守啊。后来就慢慢他们就开始守了啊。所以你现在到英国去看的话，安息大概是他一直到下午四点吧啊，他们才回到店里头，因为礼拜六晚上啊真的是很忙。那所以他们这个英国呢，后来他们就守安息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没有人守安息日，一定要教他们守安息日。那在南非呢啊，最近南非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呢赚钱呢好赚的啊，有的听说一个月可以赚40万南非币啊，40万南非币等于40万港币，那就很多了。40万那相当多，所以礼拜六一定要赚钱，那魔鬼就做工了。有一个姐妹被魔鬼附身了，跟她丈夫讲：“你不要去守安息日，那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她这个太太被鬼附身，那这样阻止她丈夫守安息日，那这个乱得很久了，后来教会一直为她祷告。鬼才赶出去啊！后来他们这家人知道，哇，不守安息日不行，所以他们安息日啊就一定守。那因为他们要到约翰尼斯堡很远啊，几百公里啊，所以他们在附近哈，几家人啊门关起来守安息日。另外有一家也是一样，这个一个年轻人啊，也是啊，这个父母不守安息日，他们就斥责父母。那 孩子斥责父母，这个当然也不应该了哈，应该好好跟父母讲，还威胁父母，后来这个孩子也是被魔鬼做工，那后来教会为他祷告，那这个鬼赶出去了，他们就来守安息日。那还有一家呢，神保守他们，因为真的是很远，有的是因为现在南非有两个地方在守安息日，一个是耶翰尼斯堡，一个是那个开普敦，那离开普敦也是大概一两百公里的地方，他们没办法来，所以他们就在店里头守安息日，因为他们都会送那些录影带，传道人也没办法去那边，所以录影带播放录影带，他们在店里头看录影带守安息日。等到聚会完以后，走到店的后面才看到电线着火，奇怪，电线着火前面没受影响，他们感谢主，幸好聚完会才看到电线着火，主要是保守。另外一个他们守安息日是这样，有一个信徒，他年轻人，他每个礼拜六来守安息日，他刚开始守安息日的时候，第一天回去仓库遭小偷大搬家，把仓库的货都搬走了，哇，损失惨重。那年轻的这个弟兄他三十多岁，他很有信心，他说这个是主要是考验我们，我们要守安息日，所以第二个礼拜又去守了，去守以后回去以后，回去开车快到他家，在半路上快到家了，就抢回来了，叫他们下车把车子开走了，车子被抢走了，被抢走他又告诉他的那些同伴一定要再守安息日，不能够害怕，感谢神，他又守安息日，所以一直到现在守安息日，他现在被选为总务负责人。所以他那个一个他的舅舅不久前才到南非，我现在开的店越开越多，好几家店，有的信徒都找他合伙，他舅舅说我跟这个外甥是跟着没错的，聚会就去聚会，耍一起耍一起，跟他没错，真的大家跟他没错，所以很多人想跟他合伙投资，因为他都赚钱嘛，他这个真的这个心智很坚定，虽然受到考验，他说再说，主要是考验我们，那这个是真的是看到神的祝福嘛，所以这个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守安息日，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本来信仰就是不好了，所以才跑到国外去谋生了，不守安息日，那现在教会也教导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日的确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贪睡，这里说这个领导者只图自己的利益，那这个信徒有没有守安息日他不关紧要，得到好处，然后呢他就不好意思讲说你一定要守安息日，因为人家给他好处了嘛，这个就是贪这个，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这里是说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他们就是不满足了，不满足有时候我们人就是没有信心的时候那就是安息日不守那常常有受管教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刚刚出信主也是受神管教刚信主是很好的，刚信主神祝福很多祝福到有财产有工厂有店都祝福了但是后来生意很好了那就不守安息日了这最后不到几年了以前赚的都全部都没有了，后来我父亲才带我们说一定要守安息日了一定要来教会了，所以重新再开始那感谢神，神就祝福我们所以真的是以前那一次管教相当严重因为不守安息日，后来才知道安息日不守真的是不行你能多能干，神一下子把什么都收回去了，你还能够得到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受过这样的一个管教。而十一节这里也谈到说我们不要凭私意 来行事了，所以在安息日我们应该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前面说过的方式来守安息日。那十二节呢，这里说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和必和今天一样，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你看这些人呢，醉生梦死啊，所以明天跟今天一样。那我们还记得在二十二章第十三节，等到他们面临这个亚述军包围的时候，他们怎么说？说没关系吧，我们吃喝吧，死了就算了吧。他们以为明天死了就算了，但是主跟他怎么讲呢？你们这个罪孽直到死啊，都不得赦免了。所以你看有些人不守安息到最后，道理都不懂了，道理不懂之后啊，他就是狂欢作乐了，明天今天都一样。那这样的人呢，神一定会不罢手的，这样的人是会被神所弃绝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的圣约是普及于全世界，所以外教会不守安息日这是不对的。我们从这一章的经文可以知道，这个是指着新约一定要守安息日的，这个我们应该要认识。好，再看五十七章这里谈到这个身心呢要圣洁前面已经跟我们讲了，做一个信徒应该怎么样守安息日，应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但是呢，这个以色列百姓长久的生活当中就是不愿意守安息日所以弄到这个国家最后竟然去离开神拜偶像。所以这个前面我们五十六章后半段是讲到当时的这个犹大国，那现在这一段呢，也是在讲当时的犹大国为什么会悖逆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他们不守安息日。所以我们看到五十七章第一节第一节这里提到一人死亡为什么没有人放在心上，全城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得将来的祸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一人死亡没有人关心在乱世的时候常常一人被逼迫而死像你以利亚时代有拿伯葡萄园被夺去了，像马拉西王的时代也是很多的恶人害死异人那这个虔诚人被害死以后呢，没有人思念实在是不足为奇了，因为在历代都是有很多异人为了真理而被逼迫而死但是我们看到异人死的时候也不要害怕，因为这里讲他们是免去了将来的祸患免去将来的祸患。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出死入生呢？当我们一个人受洗受圣灵以后，已经是离开死亡进入永生了所以人生的这个脚步都是神在安排，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死观，生死在神的手中那什么时候死都是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死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死是一种刑罚，不是这样子。所以教会你看那些爱主的人很早离世的那这个呢是免得将来的祸患所以这个生死观我们应该很清楚。那第二节呢，这里说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个人在坟墓上安歇所以义人的死如同睡觉了是在坟墓里头安歇这里是床铺所以在主里死的人是一种福气这个是很有福气，若不是在主里死的人，那这样就可怜了，好像奢华的财主他死了以后是到阴间去在那边被烈火焚烧，有虫咬他们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将来是不是能够得救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三节这里提到他们不守安息日之后 会有什么情形呢？啊，他们是离神，是越神越离越远了。这里讲什么？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啊，奸夫跟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啊，这个巫婆就是女魔法师，啊，这叫巫婆。那奸夫指什么？偶像啊。那妓女是指什么？妓女就是指以色列百姓，神的显明，神的显明辩解了他们竟然信靠这些巫婆，这些行邪术的，然后呢去拜偶像，不但拜偶像呢，也把他的儿女啊也带去一起去拜偶像啊。那这个是在当代啊，实在是非常罪恶的事情。神说要把他带过来，我要跟他算账。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在这个世代啊，不要看重世俗的好处。有些人呢，学心理学的啊，学心理学的，那因为学心理学啊，他们不太了解灵界的问题啊，所以心理学有那种催眠啊，催眠的课程啊。那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的话，不要去学啊，什么催眠啊、观想啊、通灵啊，啊，往往一些心理学啊，没办法了解灵界的问题啊，哎，所以他们想要去突破、去研究，哎，那这个要小心，我们呢、啊、不要同流合污。假如有人去学心理学的啊，我们一定要拒绝做这些的学习啊，啊，这个是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校呢，现在有很多的户外活动啊，像什么学习民俗啦，什么八家将啊，像有些孩子啊，学校都要叫他们啊去跳八家将，那这个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啊。你看现在政治人物啊，很多人在学啊，我们不可以，所以这个我们家长啊一定要注意啊，防备孩子呢受影响。好，再看第四节，你们向谁喜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吗？虚谎的种类呢？当一个人离开真神以后，已经丧尽天良，那他们反而讥笑先知没有新头脑，讥笑先知祷告有什么用呢？还带着轻视的举动来取笑先知啊，那真的是无法无天啊，根本目中无神。今天教会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有些也是会的哦。譬如说我们做婚姻介绍，有些年轻人不懂，说赶不上时代了，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做这个婚姻介绍呢？这个是不对的想法。因为最近我们也是感觉到婚姻的介绍遇到很多的瓶颈，所以现在在西方社会，我们西方的教会也开始重视了，以前西方很少有婚介绍，现在开始了，并且他们写出婚介出来了，名册也都列出来了。现在呢大概西半球的各国，都把名册收集发给各国，然后开始鼓励他们做婚姻的介绍，甚至于婚介要开的国际会议了，要开始做这个国际的婚介的交流。那这是西半球在做，我们就发现东半球也要做啊，东半球国家更多，所以我们还在想要怎么做，因为东半球太多了，太多信徒，怎么样跟西半球结合来做，这个婚介的事情。那我们也感谢神，现在的东半球西半球的婚姻，交流频繁，像台湾，现在就好几对新加坡人，嫁到台湾来，那香港的也嫁到台湾来，有的是，这 娶台湾的，还有那个英国的也是，最近英国好几对，跟台湾通婚的，现在这个国际通婚很方便，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古板赶不上时代，因为这个的确是跟教会的发展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这个事情，不要合乎身体的事情，我们不要排斥。那第五节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屑下杀了儿女了，他们热心于世界的好处就效法他们 怎么样呢？这橡树青翠的树它代表什么？他们以为这些里面有神啊，山谷间啊那个大石头也以为大石头有神啊，就把这些当作好处来向他跪拜。那今天呢，我们大概不会去拜这些什么橡树啦、神木啦啊那个大石头啦，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最怕是什么？把美貌摆第一，财富、才能、学位、地位摆第一啦。好、哦，那然后呢？在婚戒当中呢，我就以这个为条件啊，这个只要把这个摆第一，那就很麻烦了。这个无形中啊，心中有偶像啊，所以我们啊应该注意到这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的爱面子了，哎，所以有很多虚荣心啊，所以有很多家长呢，只求孩儿女呢在学业上有成就，但是忽略了他们教会的信仰。这个就很糟糕啊！所以我们现在感受到哈，那个初级班的国中生学员年会人数不少，到高中生到大专生越来越少，这是教会的危机啊！我们今天真的也很这个头痛了，要怎么样去防止这个事情？但事实上啊，我们教会越受教育越高以后，很多家长忽略了信仰。所以很多人呢，读了大学不来聚会，哎，那个大学有团契，不来了。啊，所以这些橡树、青翠树，等于可以说象征什么？世上的好处了。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不要以世上的财富、美貌、才能、学位等等，把它当作偶像啊来追求。第六节，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是你所得的份，你们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上供物，这岂是我能够容忍的吗？啊，有些人在那边已经开始在拜这些偶像啊，神真的是不能容忍的。那今天呢，我们有些人呢，为了身体的健康，学习了来路不明的气功，这个也不好，好，像瑜伽术啊。这个也是不好，哎，啊，这个就是无形当中啊，会去拜到偶像，为了求得学位，有的去学那个潜能激发，啊，这个要小心。这个潜能激发跟那个默想冥想有关系的，哦，所以我们宁可好好祷告，哦，靠神胜过于靠这些啊不明来路的那些啊邪灵。这个一定要记住的，哦，要不然的话我们呢就跟拜偶像这个有份了。第七节，你们在高又高的山上安设船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们在门后在门宽立起了你的纪念，向人出赤路，又上去扩张船榻，以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船，就欢喜了。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因为他羡慕外国的势力了，求他们的援助，所以他们就拜起外邦的偶像，甚至到最后跟他们淫乱了。这个是在那个以西结书23章啊，你只要看到那些经文，真的是很不堪入目的那些细数呢，都把它描写出来，描写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事情啊，不要只看羡慕人啊外在的美好的条件啊，忘记了神。所以有些人跟外邦联婚呢啊，这是一件啊真的是啊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还要提醒弟兄姐妹要有信心啊，在主内联婚。再看第九节，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打发使者啊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这里犹大国呢，为得到埃及的帮助啊，不辞辛劳啊，带着好处来跟他们结盟啊，这就是以不义的结交啊，为了这个眼前的好处，希望能够打。 打败啊这个当时的亚述国，他们就不择手段了。那今天也是一样哦，不要为了世上的好处不择手段。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是警察界的高官了，那他就是不择手段。人家所谓八大行业哦，这是很不正当的行业，对不对？他竟然也去跟人家投资啊，就投资以后啊，他很少来聚会。投资以后啊，有一天呢、啊，他的孩子被邪灵做工，啊、哦，哇，闹得很厉害啊，哎，那被人精神错乱、在街上啊，去破坏人家的东西，啊，常常被警察抓去。后来啊，我们就去劝他，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得罪什么神的事情要悔改？那这样我们为你们家祷告才是有办法。后来他们才悔改，才承认啊，做了一个不当的投资，啊，这个是不应该的了。哎，所以他们也悔改了，教会啊才为他们祷告，啊，那就这个孩子就慢慢好了。我们再看第十节，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的，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得疲惫。有些人真的是很糊涂，为了得到对方的帮助啊，不远千里而去啊，然后呢，带着各种的礼物啊，去赠送他们啊。当然了，这个。为什么会不远千里而去呢？因为这个邪灵呢也有一定能力的，我们当然都可以了解，有些的这个邪灵有一定的能力，那有些人怎么样呢？因为平常很少祷告，祷告没有功效，结果呢他去找收金的啦，行邪术的啦，有信徒是这样啊，后来去拜偶像的，那有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好处啊，这个反而是什么？引鬼入自己的家，很可怜的。那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对软弱的信徒啊，应该给他好好的指导。第十一节呢，这里是警告他们啊，会自食其果。说你怕谁呢？因谁恐惧呢？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能不怕我吗？这是在指着犹大国啊。他们去找这个埃及，然后呢要对抗这个亚述，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信心，所以神才说你怕谁呢？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呢？竟然说谎，不敢跟先知讲我要去埃及来找他们，不敢讲，那他们也没有去感受到为什么神那么久都没有再给他们传达信息，为什么神现在不帮助他们？他们都不去思考反省这些事情，导致心中害怕，就到处找，找这个找那个。我们有时候在遇到困难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也是不懂得祷告，就找啊哪一个人意见怎么样，这个人意见怎么样，请他们帮忙，但是都没有找神，所以常常很多事情啊得不到解决。第十二节，我要指明你的公义啊，至于你所行的，都与你无益了啊。有些人为了教会发展，一直想要怎么样让教会发展呢、他们觉得说，我们的团契聚会啊，出席率很低啊，我们应该举办一些特别的课程哦，让弟兄姐妹出席率高。有些人呢、会去找专家名人呢、来上这团契的课程，这个是不应该，尤其啊跟灵界有关系的，比如说找辅导方面的，哪一个人是在辅导界方面是很专家的？但是各位知道辅导跟心理有关系吗？很多我刚刚讲的很多灵界的事情，辅导专家、心理专家不懂，他不能够明白，那你找他。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是为教会好啊，我是找那个不信主的那些 专家哈，来跟我们讲课，我们千万不能够这样做哈，我们不要说想要改善教会的出席率，想要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说我要指明你的公义，你以为自己有公义，其实是不义啊，你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找进来，来指导我们信徒，这是不义啊，你以为是公义啊，这是先知指责他们。第十三节，你哀求的时候，当你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了，但那求投靠我的必得地土，承受我的圣山为业。这些是指什么？指那些不靠神的，靠神的力量、神的智慧的，他们所做的神都要破坏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人自以为热心的，就会跟信徒讲，不要去教会，到我家来聚会就好。我们不要教会，那些都不热心，我们是热心的，你到我家来就好。像这样的人，自以为是的，那这个神就要败坏他了，让他所做的一无所成，人家看出来这个就是恶者的诡计了。所以第十三节后面说，那投靠我的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所以我们深信，在任何的这个困难的处境里头，我们要抓紧主耶稣。其实我们教会遇到这个圣工上的瓶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耶稣来突破，绝对不能够用人的方法。第十四节，这里就提到要远离世俗啊，才能够得到福气。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路中除掉。这里提醒啊，要除掉世俗拜偶像的坏习惯啊，那些不信啊、顽梗啊、骄傲啊、淫乱啊、这个险恶的心啊，阻碍人归向神的绊脚石，要把它除掉。那这个就是神有赎罪之恩、救赎之恩啊。所以我们若是经常去反省啊，自己有没有绊倒人的东西，或是教会有没有绊倒人的事情，我们要反省，那赶快把它除掉啊。或者说信徒之间有什么不和谐的事情，影响教会发展的啊，我们要把它一一的除掉啊。平常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那么神会赏赐恩典给我们啊，我们就能够享受了救赎的恩典，还有创造的恩典。第十五节，那至高至上的、永远长存的、名为圣者的这样说：我在至高圣所啊，也以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魂苏醒，也使痛苦的人心苏醒。这里特别强调神是至高至圣，他在高高的天上，但是他愿意降到地上来跟我们这些谦卑悔改的人同居，然后他让他灵魂苏醒啊，那不但苏醒让他呢有那个属灵的智慧来处理各项的这些难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到神的慈爱啊，他永远是要跟那些谦卑的人同住，所以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好像神不同在的时候啊，赶快认罪悔改啊，那么神，你会听到神在敲门，你就赶快开门了，神就会赶快进到我们里面啊，来跟我们同住。那十六节，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灵性都发昏了。神真的是很怜悯我们世人，知道我们是不堪一击的，人都是很软弱啊，所以神不会长久发怒，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啊，神就早已经发动恻隐之心来怜悯我们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要我们学习，平常要学习知罪认罪我们个人在这方面多多的学习， 当我们有不平安的时候，要认罪悔改，那么神一定会立即的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经我们读过以赛亚书44章的地方应该我们可以晓得说，不管是大罪小罪只要你一认罪悔改，神就磨掉你的罪就洗去你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追求到零缺点零缺点的地步所以这个一个真正守安息日的人一定会体验到这个认罪，那么神马上除去我们的罪马上垂听祷告的这个应许。好，第十七节，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这个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看到信徒爱世界过于爱神神生气了，向他击打了，他仍旧走他的路他不懂得说在主里头追求这个安息那我们只要看到这个软弱的信徒被管教还硬心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大家应该这个勇敢的去劝勉他要跟他讲这个真正的安息是在主里面，不要硬心不悔改所以教会常常会遇到这个事情因为人本来就是心中两个神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真神，那人往往都是爱马门过于神所以这样的事情很多像流失的信徒大概很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勇于劝勉他。第十八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这里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简单的说，我们就要回想到前面上文56章的安息日的问题。当我们真正的重视安息日，也知道怎么样行神的道也就是我们要享受他的救赎跟创造的恩典我们若是能够重视领受这两项恩典神就会医治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跟那些哀伤的人同得安慰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真的要学习与忧伤的人一起忧伤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大家要一起学习的，一起的互相勉励，要怎么样学习追求安息的生活。第十九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所愿平安安泰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主亲口说平安平安，无论远近的人，我都要赐他的平安，我要医治他们。所以这个平安就是安息嘛，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愿意领受神的话那么神就让他享受这个平安所以好像以赛亚先知他以前他的嘴唇他没有圣洁那么神洁净他以后他所讲的话就能够造就这些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真正的得到平安所以你看他后来讲的话有果效是不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被亚述军打到剩下一个城的时候看到发挥功效了那些那什么西家王就愿意接受了所以这个得力在乎归回安息那这个是以赛亚先知他这个造就嘴唇的果子就真正的发挥功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十节。二十节这里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常涌出污秽跟污泥呢。恶人，简单的说，你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不懂得守安息日的人。你注意看，教会作恶的通常就是不守安息日，那当然他也不会领受赦罪之恩， 那他也不知道有创造的恩典，所以他内心充满了邪恶的意念，那口讲出来的都是狂妄的话，好像尼布加利撒王讲出来的话都是狂妄的话，神就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所以我们人啊，真的是要非常的谨言慎行啊，那真的要追求灵里的安息啊，才不会一讲话都是狂妄啊。那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简单就不得安息。恶人因为他不愿意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他永远是走在黑暗当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啊，所以内心呢、必然得不到平安，最后是丢在永远的火里面啊。这个是我们最后这一段圣经的最后又讲到恶人不得平安。那你就翻到48章最后一句话也是这样讲，作为一个结束，就是提醒我们不能够没有神，没有神的生活一定是在黑暗当中，那在黑暗里头一定是不平安的。所以57章跟56章是等于是一个对应，56章刚跟我们讲安息，57章是讲不守安息的，那他就会犯了这些很多很多无知的罪。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去思考为什么人会犯罪啊？跟安息日有密切关系啊，所以大家好好去思想啊，我们就能够摆脱罪恶的缠累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